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26号星期一，下面是国际新闻。针对美国上个礼拜宣布最新对台军售决定，北京方面在星期一表示将会对参与这次军售武器的制造商采取制裁行动，兑现中国外交部上个礼拜讲过要进行报复的警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一10月26号宣布，中国决定采取必要措施对参与这次对台军售的美国军工制造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和雷神公司、飞机制造公司、波音公司等美国企业和在售台武器过程中发挥恶劣作用的美国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但赵立坚并未有讲明制裁的具体措施，但分析人士指出，中国是波音公司商用飞机的最大海外市场之一，可能会成为北京制裁的一个着力点。另外，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生产的第五代战机 F-35 需要使用大量的稀土，亦都可能成为中国制裁的手段。美国电商微软星期一10月26号宣布，微软在台湾31年来的最大投资将在台湾建立微软全球第66个区域云端数据中心，预计在4年之内为台湾创造约104亿美元的经济产值与超过3万个工作机会。除了宣布建造云端数据中心之外，微软亦都在台湾加码设立 Azure云端硬体与基础建设团队，未来两年内台湾将会成为这个在全球超过3000人团队的亚洲营运中心。微软最新的硬体研发技术和台湾非常优秀的资讯通讯人才，我们这样的一个合作可以将台湾的能量研发带到去全球，持续地让云端有更快的发展。联合国星期六10月24号说，一项禁止使用核武器的国际条约已经得到联合国50个成员国的批准。随着第50个国家洪都拉斯批准该公约，这项历史性文件将在90日之后，即是明年1月22号生效。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发表一份声明，赞扬该50个国家和其公民社会的反核运动人士为如此有意义的工作所作出的努力。古铁雷斯在联合国发言人杜加里克发表的声明中说，该条约是全世界呼吁关注使用任何核武器会造成人道灾难后果的运动的高潮。他补充说，这项条约是向核爆炸和核试验的生还者致敬，他们当中很多人致力推动该条约生效。这项运动遭到美国和其他主要核大国的强烈反对。杜加里克援引古铁雷斯的话说，该条约代表了对彻底消除核武器的有意义承诺。白俄罗斯警方星期日用圆环手榴弹驱散抗议者，经过几个月的示威游行的抗议者威胁说，如果长期担任总统的卢卡申科午夜之前不辞职，将会举行全国罢工。新闻报道说，星期日明斯克街头有超过10万名的抗议者，这个连续第11次抗议卢卡申科在8月份总统选举中有争议的获胜示威活动。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发布的视像显示，在游行途中警察用圆环手榴弹和橡胶子弹驱散人群，游行群众高举着象征反对派运动的白色和红色的旗帜，游行前往首都独立宫。反对派领袖芝雅塔拿齐哈鲁斯卡亚自8月大选以来，为了自己的安全逃离了该国。他呼吁，如果卢卡申科在明天将会举行全国大罢工。卢卡申科表示，他将无视最后通牒。美国在星期日表示，新的人道主义停火协议将会在星期一在亚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围绕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飞地的冲突中生效。尽管双方爆发新的战斗，并指责对方要为之前停火协议的失败负责，美国国务院与亚塞拜疆和亚美尼亚政府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说，停火定于当地时间10月26号上午8点，美国东岸时间上午12点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推特上写到，祝贺亚美尼亚总理尼科尔帕希尼扬和亚塞拜疆总统伊纳姆阿里耶夫，他们刚刚同意遵守停火协议，停火将会在午夜生效，很多人的生命将会被拯救。 较早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星期五在华盛顿分别与阿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外长举行了会晤，参加这些会议的还有欧安组织明斯克集团的共同主席。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节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宗教人士控诉中共打压信仰自由、消灭西藏和维吾尔的文化。与基督教、西藏、维吾尔及法轮功有关的人士星期日在台北的一场座谈会上控诉中共打压宗教自由、消灭藏族和维吾尔文化。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牧师黄春生在会上表示，中共奉行党国体制，以党治国，宗教亦都要信奉中国共产党是唯一的主。
作为大外宣的样板，而在2018年3月，他们将国家宗教事务局纳入中央统战。
黄春生说，过去还有三次教会作为大外宣的样板，而在2018年3月，他们将国家宗教事务局纳入中央统战部，就已经脱下了他的假面目，赤裸裸地告诉世人，在中共的统治底下没有宗教上的神子，唯一的神子就是中共本身，因为他凌驾一切的宗教，宗教是为了服务共产党而存在。曾经协助港人来台湾庇护的黄春生牧师又说，中共对全国的基督徒展开去规模化、去组织化、去教会化的清零行动，2014年以及2015年，浙江省政府以三拆一改以及清理违章建筑的名义，强拆了1800多，亦都没办法买到圣经。台湾曹博之友会和台湾东特厥斯坦协会10月25日举行一场名为《被窒息的自由：中共压迫下的宗教与文化》座谈会，并且邀请相关人士发表睇法。议会的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董事长达亚才人表示，中共以举国之力持续长期压迫和迫害西藏宗教文化，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推行藏族灭绝的政策。他说共产党的无神论早就没有了，他对宗教采取的是利用。议会的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董事长达亚才人表示，中共以举国之力持续长期压迫和迫害西藏宗教文化，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推行藏族灭绝的政策。他说共产党的无神论早就没有了，他对宗教采取的是利用或者是规模，不是这么大的话就放任。他压迫西藏宗教的唯一原因是西藏人信仰他，因为信仰西藏人会坚持自己的民族特性，所以中共就不可能将西藏民族同化成为中国人或者汉人、中华民族。大亚才人仲谈到，中共目前在所有的西藏寺院设置驻址工作组，掌握寺院的一切权利和资源，并且在各个角落安装监视器，强迫真理政治学习或者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等。六四学运领袖吴尔开希以维吾尔族人的身份指出，中共迫害宗教的本质是恐惧，甚至已经走向了疯狂。相关作为包括将新疆男人留胡须、女人戴面纱体成是极端的行为，并且将他们优先关入集中营管理。台湾法轮功人权律师团发言人朱远奇表示，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从中国境内一直延伸到海外，迫害的手段包括酷刑强袭法轮功学员活体的器官，受害人数难以估计，迫害的时间长达20年，可以说是21世纪最大的人类灾难。不过法轮功不单止并没有如中共所愿在3月之内被消灭，反而因此在国际上面声名大噪。座谈会的主持人、台湾华人民主书院主席曾建元表示，习近平推动的宗教中国化，例如改写圣经以及可兰经，已经使到中国信徒没办法认识真正的教义。另一方面，华文世界的台湾应当抵抗这种做法，并且成为维护宗教自由的堡垒。美台去年3月在台北联合举办了一场2019年印太地区保卫宗教自由，给自己的子女取名穆罕默德。 以上是美国之音张永泰台北的报道。
星期六10月24号，上八名华人参加了洛杉矶香港论坛组织的集会，在洛杉矶响应全球20多个城市连续两个周末声援12名香港手足的行动。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名为全球集结声援的行动，在上个周末和下个周末分别在美国、加拿大、印度、英国、苏格兰、荷兰、澳大利亚、南韩、台湾和新西兰等地的20多个城市举行。在洛杉矶的巴恩斯公园，来自中港台的华人聚集在挂满抗议中共标语牌的铁丝围栏旁边，声援被中国政府逮捕的12名香港手足。他们就住临时架起的工作台，向12人的家人书写和签署明信片，表达安慰和海外港人的支持。接彩色纸船送给加州的联邦众议员，表达社区对12个人和他们的家人的关注。他们都促请美国参众两院议员尽快通过香港人民自由和选择法。来自香港的易先生对美国之音说，我们声援12名香港人，大约两个月前被中共逮捕的12个人都是曾经的抗议者，他们想从香港逃去台湾，但是被逮捕，现在被拘押在中国。两个月以来，他们从来都没有露过面，家人未见过他们，律师没见过他们，哪个也都没有他们的消息。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否仍然生存着，不知道他们的情况是怎样，所以我们现在要让更多人认识到，我们要让这12个人回到香港，在香港接受公平的审判。大约两个月前被中国方面逮捕，从此不见踪影的12个人，分别是乔颖如、李宇轩、邓律言、廖子文、严文谦、李子贤、黄伟贤、黄福林、郭子伦、郑子豪、张俊富、张明宇。他们一度被关在深圳盐田看守所，罪名包括涉嫌组织他人偷渡和涉嫌偷越边境。陈女士亦都是前来声援者之一的，他对美国之音说，希望自己能够做一小小的事，好心痛这12位的年轻人，希望他们能够快一点回到家，快一点回到香港。香港论坛召集人林查理对美国之音说，今天的活动看来比我们想象的很多人，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鼓舞，希望大家能够尽快在明信片上签名，给这12个人在香港的家属多一些支持。林查理并且说，香港局势很差，但是希望香港不会进一步沉沦下去，不过中共的情况我们真的不清楚，我们只能够在这里尽量做我们可以做到的事，来到支持香港。传媒较早前报道，中共7月1号在香港实施国安法之后，反修例的抗争者就开始获得协助逃往台湾，并且据称已经有两批曾经参与示威的年轻人经海路成功逃离香港。此间中国政府方面都根据判断加强了通往台湾水域的控制，围堵可能触犯国安法的人离开香港，第三批逃亡的12个人因此就身陷在中国的监狱中。目前美国国会众议员汤姆·马林·洛斯基9月29号提出的香港人民自由与选择法，10月初已经获得到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通过。该法案将会为香港居民提供临时保护身份，它要成为法律仲需要经过众议院全院以及参议院全院通过，并交由特朗普总统签署生效。美国众议院外委会成员和共和党中国工作组成员康熙恒曾经通过公开声明表示，该法案处理香港目前的人道危机，自从在香港通过国家安全法之后，我们就看到了对活动人士的武断拘押和对他们新闻自由的打压，这项议案处理人道危机，并向香港人显示美国支持他们为基本自由而斗争。美国国务院、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美国众议员汤姆·索兹等都对这12名香港人的状况公开表态，表达对他们的关注和支持。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分析人士认为，据报道，美国在中国附近海域上空军事飞行活动激增，反映出华盛顿方面正试图了解并压制中国在争议海域的扩张。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斯发自台北的报道。
据中国政府支持的研究组织南中国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网站的数据，美国的军用侦察机9月份60次飞越中国沿海上空，超过7月或者8月的飞行次数。美军印太司令部发言人陆军少校兰迪·雷迪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美军在中国附近的飞行频率是一直不变的。该研究组织网站称，美军的大多数飞行是飞越南中国海上空，北京目前与其他5个亚洲国家都声称对这一片资源丰富、面积350万平方公里的海域拥有主权。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今年7月表示，华盛顿会帮助这些国家抵制中国的扩张。纽约的帕克战略政治咨询公司副总裁肖恩金表示，美军的空中行动为蓬佩奥的话提供支持。肖恩金说，蓬佩奥称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动是非法的，因此今年美军的飞行频率增加可被视为与美国国务院7月份的政策声明呼应。这份声明表示，中国对南中国海的主权声索是非法的。台湾淡江大学战略研究院教授王介正表示，美军飞行员可能已经感受到了美国政府对中国在空中和水下的行动有所担忧。王介正说，飞行员可以追踪任何中国的潜艇，并且让他们自己熟悉这一片海域，其中特别感兴趣的一点将是位于台湾与菲律宾吕宋岛之间的吕宋海峡，因为美国的盟友在南中国海的入口点不似在东中国海那么强大。从2010年至2017年，中国以军事、民用和资源开发为由，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在海上扩张，引起其他国家警觉。中国的军事力量比包括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台湾和越南在内的附近沿海国家都要强大。蓬佩奥本月较早时候指责中共使用剥削、腐败和胁迫的方式对待其他国家，北京以历史作为证据对南中国海 90% 的海域进行主权声索。这个中国的研究组织10月12号在网络上发布报告说，9月份执行飞行任务的美军军机有2/3进入了南中国海海域，其中一些飞机伪装成为马来西亚或者菲律宾的飞机。报告说，这些美国军机被派去执行间谍任务。雷迪没有对美军9月份的飞行次数或者目的进行说明，只是说飞行次数向来是一致的。东京国际基督教大学政治和国际关系研究院高级副教授斯提芬·纳吉表示，中国之所以关注美军的行动，是因为中国希望美国相信自己没办法在空战中击败中国。纳吉说，美国在作战与部署经验方面具有优势，如果需要，美军还可以从日本、南韩和澳大利亚等盟国得到支援。华盛顿必须展示其空中力量，纳吉说，他认为中国正在试图营造一种讲法，即任何与中国冲突都会使美国付出巨大代价。雷迪就说，美国的飞机可以继续在亚洲进行合法飞行。他说，尽管我们的行动范围根据目前的作战环境而有所不同，但美国在整个印太地区都有持续性的军事存在，并经常在整个印太地区展开行动，包括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附近的空域和水域。他声称美军的飞行任务是我们履行对该地区的承诺，并且捍卫国际法所赋予的自由。印太司令部今年8月的推文称，一架 MV-22B 鱼鹰旋翼机正准备降落在美国海军的新奥尔良号两栖运输舰上，那一次任务加强了与盟友和伙伴间的互操作性，以捍卫包括南中国海在内的广阔海域的和平与稳定。 美国海军研究院2018年在其网站发文称，中国海军研究所提到的美军 P-8A 海神海上巡逻机在亚洲发挥着关键作用，特别是在与其他国家的联合任务中。美国海军的 EP-3E 白羊二型电子侦察机是该中国研究组织提到的另一种飞机，这个与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中逼降中国的机型一致。当时该机型在离岸仅130公里处飞行。新加坡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胡日山表示，华盛顿的官员可能将九月的飞行视为例行公事。他说，中国认为不寻常的事件，但美国可能不会有同样的感觉。他还表示，与中国有海上争端的东南亚国家欢迎美军增加飞行行动。肖恩金判断，北京方面除了发表声明，并不会对美国侦察机采取实际行动。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台北报道。
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和英国投票退出欧盟，两者都被认为是民粹主义政治的胜利。四年后，特朗普总统为连任而战，民意调查显示他落在民主党对手拜登之后。另一方面，英国将会在年底标志英国脱欧过渡期的结束。据美国之音记者李奇伟的报道，很多观察家都说英国脱欧后的前途可能和11月3号美国总统大选结果息息相关。下面请听他发来的报道内容。
英国2016年投票决定脱离欧盟的第二日，当时的共和党总统提名人特朗普带着支持英国脱欧的信息抵达他在苏格兰的高尔夫球场。特朗普当时说，大家要将自己的国家挪返回来。在四年多之后，英国终于拿到脱离欧盟的边缘。英国政府正在寻求与美国达成新的贸易协定，以促进经济发展。欧洲改革中心外交政策主任邦德表示，特朗普一直是英国脱欧的支持者，但是他相信英国现时已经从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当中得知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英国对进入美国市场的需求越多，在标准等方面让步亦都将会退让更多。虽然如此，布鲁日集团主席乌尔德斯说，特朗普获胜对正在离开欧盟的英国仍然将会是最好的结果。布鲁日集团的成员包括几十名支持脱欧的成员。乌尔德斯表示，美国总统大选有一位致力于与英国达成良好贸易协定的候选人，他就是特朗普总统，因此这个对英国是很重要，不单止是政治偏好的问题。英国的工作以及机会真的是取决于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但是英国媒体在这个星期就报道，首相约翰逊领导的保守党政府正在试图与特朗普的民主党挑战者拜登建立关系。拜登曾经批评英国脱欧，但是他目前在民意调查当中是领先。拜登最近对英国发出警告，说如果脱欧导致北爱尔兰以和平陷于危机，和美国的贸易协定就是免谈。邦德说，有利的一面就是两国关系的可预测性，以及是对北约等跨大西洋组织更有利的看法。不利的一面就是拜登和爱尔兰裔美国人社区有着非常坚强的联系。的确，他本人来自于爱尔兰裔美国人社区，因此拜登在英国退出欧盟的协议以及是和北爱尔兰协议的义务上面，可能会比特朗普采取更强硬的立场。一些温和的保守党议员，包括英国上议院议员芬克尔斯坦表示，都希望拜登获胜。芬克尔斯坦说，他是认为更加接近主流的战后以及是共和主义能够对特朗普这种相当令人不安的民粹共和主义重申自己的立场，对保守派的健全是非常之重要。他认为他被击败的部分影响将会是英国保守党重新发现这些的价值观。在新冠大流行的毁灭性冲击之下，英国正在面临着脱欧的不确定状态。在英国试图在欧盟之外开辟新的路径的时候，美国选举结果可能对这个国家的前途方向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美国处理了新冠病毒大流行是一个可能决定即将举行美国总统大选的问题，因为它已经替代了过去以意识形态斗争为主导的中心舞台。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柏登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特朗普总统最近在佛罗里达老人的一次集会上再次表示，新冠病毒大流行已经接近尾声了，疫苗成功的日子即将到来。特朗普总统说，他今日向美国老人传达的是一个乐观、信心和希望的讯息，你们的付出并没有白费，随着尽头的曙光已经出现，我们正处在拐点。民主党竞争对手拜登继续指责特朗普总统对疫情大流行的轻描淡写，指出美国新冠感染病例仍在上升。拜登说，拐点，他的天啊，不是正是消失，而是又在上升，好像预估的这样正变得越来越坏。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新冠疫情已经在美国造成近22万人死亡，这个大流行并导致经济衰退，并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传统上选举中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问题。专家说，自由贸易、移民、医疗保健、气候变化、堕胎权和枪支管制等议题全部因新冠疫情而逊色。莱斯大学政治学教授马克琼斯说，那些议题虽然存在，但已经被新冠疫情取代，就好像以前从未出现的新问题，现在这个是定义候选人立场以及选民意向的主要问题之一。特朗普政府对疫情的反应已经成为党派立场问题，共和党反对严格的经济封锁以压制新冠病毒，并在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上强调个人应享有的权利。法尔豪斯策略咨询公司共和党策略专家马特·特利尔说，无论是围绕口罩的讨论，还是围绕政府应不应该在某种程度参与公共安全的讨论，或是其他民生的讨论，我们都能够看到它的作用。相比之下，拜登和民主党人敦促群体责任，降低感染率，允许恢复正常的商业活动。拜登在总统竞选民意测验中明显领先，他亦都仍然专注于使选举成为对特朗普处理新冠疫情的全民公决。特朗普竞选活动突出强调了新冠疫情前美国强劲的经济形势，并承诺在大流行病结束后将迅速复苏经济。美国之音记者拜登华盛顿报道。
成群结队的示威者穿着着雨衣，打着雨伞，戴着头盔，戴着面罩，警察使用警棍，使用高压水枪，眼前的一幕幕仿佛似曾相识，但这里不是香港，而是泰国首都曼谷。泰国示威者仿效香港人对付警察，成立了奶茶联盟再伸援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今年二月，泰国法院下令解散深受年轻选民欢迎的亲民主未来前进党，引发了街头抗失，在泰国精英阶层当中保持住神圣的地位，并且受到严格的冒犯君主罪的法律的保护，任何被判侮辱皇室的人都会被判处监禁。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东南亚研究员科兰兹克是表示，泰国的抗议活动已经是更加直接地将注意力集中在君主制上面，这个打破了一国的禁忌。泰国知名活动人士秦联峰亦语的说话，如今质疑君主制在政体当中的地位，并且呼吁改革已经成为了主流。泰国政治学者朱拉隆功大学安全与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彭苏迪拉克表示，由于泰国学生领导的要求改革以及变革的抗议活动已经是越演越烈，他对美国之音说，前所未有的而且是意义深远的，就是这个已经成为了了是分散的策略。夏柏孔说，来自香港的灵感在过去的周末得到了明显的体现，上个周末爆发的快速抗议活动迅速组织并且迅速撤离，确保了抗议者的安全，亦都令当局感到困惑。 26岁的程式员托尔从10月15号到10月21号一直在这里参与活动。他表示抗议者是被告知的，抗议者真的采用了香港模式的流水式的策略，他们就好像流动的水流，他们的行动非常之灵活，计划可以随时改变。参加过抗议集会活动的私企员工尼德洛伊就是这样说，泰国的抗议者大多是大学生以及是青年，他们同香港抗议者一样充分利用了社交媒体，会使用推特、Telegram 等应用程式来组织协调抗议集会的活动。泰国抗议者在 Telegram 上面成立了一个主要协调小组后的几日里面，他就拥有超过10万名成员。伊芙已经是加入了大约10个抗议者有关的 Telegram 群组。他说与其他聊天应用程式不同， Telegram 是允许大量的参与者加入聊天群组，参与的人数没有上限。当脸书等页面公开宣布抗议时间以及地点的时候， Telegram 令到他们这些抗议者能够在内部保持沟通。有媒体报道说泰国政府会采取紧急的措施，对即时通讯应用程式 Telegram 实施限制，从而试图阻止抗议活动。伊芙则是相信 Telegram 是安全的，不会受到泰国当局的干涉。尼德洛伊亦都对美国之音说他不担心泰国当局监视 Telegram， 因为在他看上来政府无法干扰到应用程式。而此外，雨傘的使用亦都似乎是泰国抗议者是从香港抗议活动当中借鉴出来。泰国民众手里面的雨傘不再仅仅是预防天公不作美的工具，而是保护自己的利器。有位参加过上个末抗议集会的16岁抗议者对华尔街日报表示，他们从香港学到如何保护自己，比如是用雨傘来保护自己。泰国抗议活动当中的一些手势的使用亦都是同香港抗议者所使用的相同。泰国的抗议者亦都开创了一些新的手势，这些手语现时已经得到了普遍的使用，亦都使到抗议者之间是交流更加顺畅。一位19岁的抗议者对路透社说，每个人都在互相帮助，一开始他们是弄清楚公众在这里讲些什么，但是通过手势就很容易是猜读到出来。泰国政府大学历史学副教授许佳鹏说，虽然泰国抗议者从香港学到了一些的抗议策略，但是年轻一代目前抗议活动的根本原因是泰国政治本身在过去的15年里面的持续的混乱。年轻一代认为泰国精英阶层一直在度努力保持他们在社会当中的主导地位，而未有听取年轻一代和其他没有特权的人的要求。泰国在抗议当中借鉴了香港抗议的策略，而且两者在风格上面亦都有一些相同之处，但是有专家表示泰国未来的局势走向可能同香港有所不同。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东南亚研究员科兰兹克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在泰国如果抗议活动继续壮大，很可能会有迅速的镇压行动，这个就是泰国军方过去处理事情的方式。而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东南亚问题专家波林对美国之音说，泰国的抗议活动至少在部分目标上取得成功的可能性是要大得多，不过政府的镇压、新一轮的压制以及动乱的可能性亦都有很大。泰国的官员在10月20号表示，泰国议会将于下个星期的国会复会之前举行特别的会议，以缓解当前的紧张局势。泰国马希隆大学政治学教授潘达查表示，泰国政府若然是愿意对话并且回应抗议者的诉求，或将会缓解当前的紧张局势。他说他们将会讨论如何解决抗议，以及如何与年轻一代谈判，所以他们必须要拭目以待。如果政府同意接受学生以及年轻一代以及抗议者的某些要求，他认为情况可能会比今日会好一点。他说如果政府拒绝抗议者的要求，这样将会有更多人加入抗议大军。泰国前总理英禄日前曾经在推特上面呼吁现总理巴育尽快采取适当的措施让国家平静下来。英禄提到6年前泰国爆发大规模抗议，时任陆军司令的巴育问他是否能够继续领导政府，最后他选择解散国会下院提前选举。英禄仲说 在今日，巴育亦都面对着同样的情景，他是希望巴育能够快速作出决定，这样国家才能够是平静下来继续前进。泰国总理巴育在星期四解除了上个星期发布的紧急状态令以及是相关的禁令，并且从10月22号中午起生效。奶茶联盟成员以及一些香港活动人士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支持泰国的抗议者，并且声称将会同抗议者是团结一切。奶茶联盟因为泰国、香港及台湾三地的特色奶茶而得名，最初在推特上成立的是因为泰国偶像阿奇拉维特奇亚雷在今年4月所引发的网络键盘大战，但是随后联盟不断地壮大，开始为民主以及更多的政治议题发声。推特上的一位网友使用了同泰国站在一起以及奶茶联盟的标签，并且在推文当中写话，让他向泰国表示最衷心的感谢，让他们是互相支持，一起赢得这一场的胜利。还有网友在推特上写话，奶茶联盟支持泰国人民对民主的要求。香港活动人士黄之锋更加是发布多条推文表达对泰国抗议者的支持。他在推特上说，勇敢的泰国人民考虑到继续进行政府宣布为非法的抗议活动的危险后果，决定为恢复思想、言论以及集会的自由而斗争。他还在另外一条推文当中配上了奶茶的图画，并且对泰国抗议者说，你并不孤单。而此外，黄之锋同立法会议员许智峰等人10月19号仲系在泰国驻香港领事馆外举行抗议，对要求改革的泰国抗议者表示支持。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亦都呼吁全世界同活动人士以及抗议者站在一起。香港文汇报则是说，黄之锋是在利用泰国示威大做文章。报道中说，对于黄之锋等人又走出来刷存在感，有网民就顺便说泰国又关你事，并且指这些人转过头就会搞众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华盛顿报道。
争取连任的特朗普总统曾经被报道对阵亡美军军人用词不够尊重，引发包括退伍军人团体在内的民众对他抨击。他本人及支持者竭力否认，并努力希望获得退伍军人的选票。这样老兵到底怎样看待特朗普总统的呢？并将会在2020年大选中做出些怎样的抉择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争取连任的特朗普总统曾经被报道对阵亡美军军人用词不够尊重，引发包括退伍军人团体在内的民众对他的抨击。他本人及支持者竭力否认，并努力希望获得退伍军人的选票。那究竟老兵到底如何看待特朗普总统，并将在2020大选中做出怎样的选择？老本桑多瓦尔是一名美国空军的越战老兵，他是注册的民主党人，但是在11月3号当日，他准备将票投给共和党的候选人。桑多瓦尔说，我要给唐纳德特朗普投票，我给他投票因为这个符合圣经的讲法。他今年74岁，是新墨西哥州人，曾经在1963年到1967年在空军服役。他说对特朗普总统侮辱老兵的报道是不可信的。他说他不相信他讲了失败者和傻瓜，那些是有些人的传闻，这个就是社交媒体不好的地方，你丢出去一个谎言，他们就这样报道了。这个就好像你拿了一个枕头，将枕头切开，你上了楼就让里面的羽毛都飞走了，我不相信那些的报道。9月大西洋杂志报道称，2018年特朗普访问法国期间，将战死于一战的一些美军称为傻瓜，还取消了对巴黎郊外美军公墓的访问行程，称那里埋满了失败者。桑多瓦尔认为特朗普总统在过去四年执政期间政绩优秀，并称他和他自己的道德价值是一致的。事实上，他反对堕胎，反对同性婚姻，想要控制我们的边境，他改进了退伍军人管理部，他诚实直率。桑多瓦尔说他的意思是，他不是一名政客，这个使他变得独特。阿尔伯特·姆洛兹看法不一样，同样74岁的他是一名美国海军的越战老兵。 他认为特朗普总统在质疑已逝美国参议员约翰麦凯恩的履历时侮辱了军队。姆洛兹说，特朗普对亚利桑那州共和党参议员约翰麦凯恩的贬低。麦凯恩对姆洛兹来讲是一位英雄，即使他是共和党。麦凯恩和他同期在海军服役，作为一名飞行员去了越南，被囚禁了五年半的时间。他拒绝自己一个人回来，除非他部队和其他的战俘和他一起回来。而这位总统说麦凯恩不是一位英雄，因为他被俘，这个是姆洛兹不能够理解的。姆洛兹相信服兵役比政治更重要，他说他不在乎麦凯恩是共和党人，只关注他为国效力。今年大选，他将票投给民主党候选人乔拜登。姆洛兹说他希望下一任当选的总统将对退伍军人更在乎，亦都更理解。美国之音的报道。
十月二十五号是中共参与朝鲜战争，亦即中共所讲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七十周年纪念日。为了这个日子，中共调用各种资源高调纪念，从中央到地方，各种纪念活动层出不穷。官方传媒相关报道连篇转载，各种有关这场战争的电影电视作品连续播放。中共总书记亦都在事隔二十年之后再次就抗美援朝发表重要讲话。然而七十年过去了，中国对这场战争的叙事从保卫和平、反抗侵略发展到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重要里程碑，中共依然没有向中国老百姓透露所谓抗美援朝的真相。那么真相究竟是什么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以中国中央电视台，亦是中共中央军委分别制作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亦是为了和平为例，这两部纪录片不约而同地掩盖了谁是真正发动了朝鲜战争的问题。对于战争的起源，两部片都只是含混地将它的巨响宣告朝鲜半岛大规模内战爆发。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10月20号为纪念中国军队入朝是作战70周年的讲话，亦都延续了同样的叙事。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政府从它的全球战略以及是冷战思维出发，作出是武装干涉朝鲜半岛内战的决定，并且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习近平的讲话亦都是斯大林的首肯，甚至可以说是苏朝共同策划的战争。1949年的6月到1950年年初，金日成一直试图说服斯大林允许他对南韩发动军事进攻。由于怀疑北韩的军事能力，并且担心苏联被卷入更大的战争，斯大林一开始是拒绝了金日成的要求，亦都不愿意向北韩提供进攻型的武器。这样的状况是持续到1950年的1月底的时候，斯大林认为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斯大林所讲的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亚历山大韩战我们的一次战败的一书的作者，他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艾奇逊的讲话令到斯大林对金日成的提议进行了新的评估。亚历山大表示，这个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斯大林后来作出了那个决定的原因，因为美国不是好像他们所想象那样，美国不打算捍卫南韩。斯大林认为可以给予北韩独裁者金日成进攻性军事武器来攻打南韩，当初的想法攻击应该是在1950年的更早的时间进行。后来的史料显示，虽然中共当时的领导人毛泽东是事先不知道苏联亦是北韩已经就发动战争达成了默契，但是对金日成统一朝鲜半岛的意图并非不知情。金日成在向莫斯科寻求帮助的时候，亦都在寻求毛泽东的支持。他向毛泽东表示自己希望就好像中共解放的中国那样解放南韩。毛泽东对金日成的提议是支持的，只是觉得时机还是不成熟。他甚至答应等中国完成统一之后帮助朝鲜。后来的分析家都认为他是应该是迫于斯大林的压力，毕竟在朝鲜战争前 中國同北韓嘅每一項活動，斯大林都會表達自己嘅意見，而且中國亦都需要蘇聯喺經濟、技術以及武器裝備上嘅支持。中蘇嘅關係史、國際冷戰史嘅專家、中國華東師範大學教授兼國際冷戰史中心主任沈志華認為，將中國拉入朝鮮戰爭，顯示是斯大林的神物，因為斯大林知道，如果美國將力出兵，金日成頂不住蘇聯是不能夠，如果沒有斯大林提供武器，毛澤東提供人力，金日成是不可能發動朝鮮戰爭。他說，中國人和蘇聯都應該為金日成的行為是負責，即使是金日成首先是去找他們尋求他的許可。金日成是非常之想讓朝鮮半島歸於自己的統治，但是沒有中國以及蘇聯的支持，他不可能發動進攻。司徒克讚寫過兩本有關朝鮮戰爭的書，一本是《朝鮮戰爭一部國際歷史》，第二就是《朝鮮戰爭再思考》。他說，亦正是因為認定金日成的行動得到了蘇聯和中國釜山是防禦圈，朝鮮半島的戰局只是在1950年的9月15日美國領導的聯合國軍在南韓仁川登陸之後才發生逆轉。對於中國為何入朝參戰，中國政府一直以來的最大理由是美國在武裝干涉朝鮮半島的同時入侵台灣，將戰火燒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土之上。無論是習近平最新的講話，還是是中國最新的宣傳片，都再次延續了這樣的敘事。為了和平這套戲劃，70年前的那一場戰爭這部宣傳片用保存在美國國家檔案館的一份1950年6月27日白宮聲明來證明美國對台灣的企圖。宣傳片高光突顯了杜魯門的一句講話，我已命令第七艦隊阻止對台灣的任何進攻，但是他是有意忽略杜魯門緊接著的第二句說話，就是作為這個行動的必然結果，他是呼籲在台灣的中國政府停止所有針對中國大陸的海上或者空中的行動，第七艦隊將會確保他得到執行。根據解密的美軍的措施，一方面是為了讓台灣免遭朝鮮戰爭的影響，而另一方面亦都是為了滿足美國國內是內部保護台灣的呼聲而採取的政治舉措。亞歷山大說，通過隔離中立台灣，杜魯門將使到台灣更加安全。換句說話來說，中國共產黨不能夠侵略國民黨的佔領的台灣，同時台灣亦都將會無法返回被攻擊中國的沿海地區，這個就是他的意思。杜魯門當時還說，一旦是朝鮮半島恢復和平，第七艦隊就會撤離。亞歷山大說，理論上說這是一個中立的舉措，但是不可以避免的就是被紅色中國解讀為是挑釁行動。喬治亞大學歷史學教授司徒克亦都認為，強調美國入侵台灣是中共的故意誤導。美國並不打算將戰爭擴大到中國的另外一個例子，就是美國拒絕蔣介石參加朝鮮半島戰爭的提議。在朝鮮半島戰爭爆發伊始，蔣介石就主動提出可以出動33,000人的部隊進入是北韓作戰，但是杜魯門權衡之後再三之後，最終婉拒了有關的提議。中國強調自己是正義擔當的第二個依據是美國操控聯合國軍跨越300線，要在朝鮮半島擴大軍事行動，中國甚至是亞洲的和平面臨著嚴峻的挑戰。1950年9月仁川大捷之後，隨著聯合國軍的節節勝利，默克阿瑟確實放棄了將北韓軍隊趕出南韓的最初的目標，決定越過300線，摧毀北韓的武裝部隊，將共產主義逐出朝鮮半島。聯合國軍最終是抵達了中朝邊境，不過即使是在這個時候，美國亦都是沒有打算攻擊中國本土。美國默克阿瑟紀念館負責人佐貝爾表示，默克阿瑟那一句聖誕節前就回家的名言亦都表明了美國的態度。佐貝爾說，從他看上來沒有入侵中國的計劃。你要知道，默克阿瑟在中朝邊境上面說，他們在聖誕節前回家，意思就是他們不會在該處是呆等，因為發表這個聲明他在媒體上受到抨擊，但是他認為他更多的是為了是讓中國人了解。這個是默克阿瑟在1950年11月25日對朝鮮半島戰爭前景的判斷。他當時說， 你要告诉小孩子，等他们到鸭绿江边的时候，他们就会回家。他是想确保他们可以吃是圣诞节的大餐。不过麦克阿瑟在战争后期确实建议要将战争扩大到中国，甚至是建议让蒋介石出兵动用原子弹。不过杜鲁门最终是没有是答应。事实上后来麦克阿瑟被解职，很大程度上面就是因为在这个问题上面和杜鲁门的立场不一致。美国不想将战争扩大到中国的想法，亦都可以从美国的当时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利的一段讲话当中是得到证明。1951年5月15号，布莱德利在出席国会听证的时候表示反对将战争延伸到中国。他说如果将朝鲜半岛战争扩大化，这个将会是他们在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以及错误的敌人打一场错误的战争。布莱德利在讲话当中指出，美国真正应该防范的敌人是苏联，而不是红色中国。他的这个讲话后来总是被中国的一些人曲解为他是指当时正在进行的朝鲜半岛战争是错误的，其实他所指的是指麦克阿瑟企图要挑起全面对华战争是错误的。乔治亚大学历史学教授斯图克说，美国是没有意图征服中国，还是因为对于美国来说，美国当时的全球战略重心是欧洲并非是亚洲。美国参加朝鲜半岛战争最终的目的仍然是想向欧洲的盟友以及世界证明美国是可以信赖的领导力量。斯图克说，在1950年6月前，美国认为南韩是一个合法的国家，而且是美国通过联合国帮助创建的这个国家。现时这个国家受到攻击，如果不干预的话，他们的敌人就会变本加厉，更加大胆，而他们的朋友就会担心美国的可信度。斯图克解释说，美国担心如果美国不为追随自己的国家流血牺牲，这个会有损北约在欧洲的合法性，因为毕竟美国欧洲国家承诺为抵抗苏联的侵犯是提供保障。中国军队在联合国军跨越300线攻克北韩首都平壤之后参战的。1950年10月19号 ,26 万中国人民志愿军全数秘密渡过是鸭绿江。10月25号中国军队在两水洞和联合国军遭遇，在该处中国人赢得了第一场的胜仗，所以这一日亦都被中国用作为中国军队参与朝鲜半岛战争的纪念日。对于中国所讲的因为感到国土遭到威胁必须要防止美军跨过鸭绿江而参战的原因，乔治亚大学的历史学教授斯图克说，他能够理解中国担忧背后的逻辑，特别是考虑到毛泽东仍然是一个相信任何一个民族国家都具有侵略性的马列主义者，而美国又一直在变换自己对北韩的目标。他说1950年6月之前，美国人说如果共产党侵犯台湾，他不会保卫台湾，但是美国为了应对北韩的袭击而改变了这个立场。美国最初表示他们在朝鲜半岛战争当中的目标是重建三八线，然后在仁川登陆之后美国作出的改变。所以现时美国说他们无意入侵中国，但是实际上毛泽东可以合理地说，如果美国人到达鸭绿江，情况可能会改变，所以他的这个考量并非不合理。不过根据后来解密的资料，绝大多数中共政治局成员都反对出兵，认为美国不会危及到中共的安危，亦都有分析人士表示持相反的意见，认为毛泽东正正是认定美国不想扩大战争，先至力排众议入系朝鲜参战，毛泽东有更大的目标。根据解密的资料，在朝鲜战争爆发到中国真正是入朝参战前，毛泽东是至少三次提议让中国军队入朝。毛泽东甚至建议中国军队可以换上北韩人民军的服装进入北韩。不过毛泽东的建议一直遭到斯大林的拦阻。后来在金日成兵败平壤向中国援助的时候，斯大林亦都曾经给予过毛泽东一个选择，中国可以不参战，让金日成组建流亡政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
美國之音中文部粵語組網站網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頭户口的帳戶名稱是 VOA Cantonese， Facebook 臉書網站的帳戶名稱是繁體字的美國之音中文網，而 YouTube 的帳戶名稱就是繁體字的 VOA 美國之音粵語。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國政府立場的社論。
脊髓灰質炎，簡稱脊灰，是由脊髓灰質炎病毒造成的致人癱瘓甚至可能死亡的傳染病。脊灰病毒侵入人體中樞神經系統，有可能在幾個小時內就導致癱瘓。任何年齡段的人都有可能染病，但五歲以下兒童的風險尤其大。脊灰可以通過疫苗來預防，不過患者一旦染上這個疾病就無法治癒。1988年世界衛生大會誓言要跟隨每年在全球125個國家造成逾35萬兒童癱瘓的脊髓灰質炎。美國國際開發署的貢獻幫助1994年在美洲，2000年在西太平洋，2002年在歐洲，2014年在東南亞，以及就在今年在非洲先後實現了跟隨野生脊髓灰質炎病毒。在四年沒有新增病例後，非洲在8月中旬被認證已無野生脊灰病毒。尼日利亞是最後一個滿足嚴格認證標準的國家，加入了該地區其他46個國家的行列，慶祝這個歷史性的公共衛生里程碑。如今脊灰病例已經被減少了 99.9%，只有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仍然存在脊灰流行病例。在很多国家，通往跟随脊灰的道路并非坦途，抗日持久的冲突、不实信息、流离失所的人口、社区地域偏远和其他挑战曾经和继续阻碍着各国抗击脊灰病毒的努力。不过要想阻止殘餘病毒的擴散，就必須要維護堅持不懈和不斷演變的影響措施。一個使世界沒有脊髓灰質炎的目標已經觸手可及了，這個完全是由於當地社區、各國政府以及志同道合的國際合作夥伴的堅定執著、創造性的解決問題和艱苦卓絕的努力。美國國際開發署與無數從來亦都沒有忘記要接觸到最後一名兒童的醫療衛生工作者、社區領袖和志願者，建立起合作夥伴關係。美國國際開發署對全球跟隨脊灰病毒的支持幫助，每年超過4億的兒童接種脊灰疫苗。如今有接近1900萬原本會癱瘓的人正在健步而行，有超過150萬人擺脫了死於脊灰的厄運。今年亦都就是2020年的世界脊髓灰質炎日，是值得慶祝的一日。雖然新冠病毒大流行病仍在干擾全世界的基本醫療保健，包括例行的免疫項目，但是非洲地區獲得了沒有野生脊灰病毒的認證。放眼未來，美國國際開發署及其合作夥伴計劃利用在跟隨脊灰病毒的道路上所學到的經驗教訓和打造的基礎設施，為我們抗擊目前的大流行病以及未來的傳染病爆發的影響措施提供訊息。
以上是反映美國政府立場的社論。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